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1日礼拜五，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将会在22日闭幕，今年这一场党代会气氛同往届不同，即使在大会即将结束时，各种政治传言仍然不断。学者更加预告，从现在看到的迹象来判断，未来中国必然有两件大事要发生。
直到20日，二十大就已结束了。海外爆料人鲁登仲喺度放消息话，江泽民坐镇北京，习近平遭遇三方面挫败。一系喺主席团会议上，习派试图喺修改党章嘅时候重回主席制，加入人民领袖两个确立嘅讲法，遭到否决；二系喺常委嘅人事安排上，习派无法一家独大，好可能同反习派系达成妥协。常委名单两派人数均衡。三是习近平的健康状况令到他不足以完成第三个任期。从习近平在二十大主席团中将江泽民排到了第27位来看，江权力大大地缩水。而且在17日中共二十大第二次记者会上边，中共中研室副主任田培炎专门强调两个确立是中共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更表示习近平是众望所归的人民领袖。同民间爆料相比，田培炎吹捧习地位的发言更加能够代表中共的立场。但鲁登的爆料持续到二十大最后两日，亦的确反映中共二十大幕后并不平静。这个是习近平五年前和江增派系妥协给自己留下的麻烦。日前中央社仲总结话，和过去每届中共党代会前相比，中共二十大前对新一届常委的猜谜气氛比历次慢热很多。直到九月，各大媒体都鸦雀无声。然后从10月起，气氛突变，好几份常委名单接连出现，甚至有三家不同国籍媒体同一日发表预测，令人觉得好像是两股相互敌对的阵营放风声，互别苗头。这些名单还呈现另一个特征，就是人选两极化。有求稳的名单预测7常委两人退休，还有贯彻习近平意志的名单预测7常委换5人甚至6人。一名长年观察政治局的北京政论人士向中央社形容，这个是这几次党代会前流传的入常名单中猜疑最大的一次。中央社说，外界都在这猜测这些媒体是真的凭本事打听到的，抑或是奉命放风呢？虽然民间爆料坚称习近平权力预咗，但国际媒体普遍预测习会三连任，确立在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有可能会做终身领袖。之后习近平会向北韩化迈进。资深媒体人石山在最新节目中提到，未来中国经济持续衰败，党内斗争日益激化，甚至搞到文化大革命的程度。石山解释说，习近平除了提出共同富裕之外，还在二十大政治报告中首次提出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对这个名词有一种解释是，中共要限制财产性收入，也就是房地产形成的收入和资本运作带来的财富，包括屋租、投资基金、股票、公司上市的收入等。石山认为，未来房地产税、遗产税势必出台，而且中共非常可能要在高科技加金融领域大开杀戒，这个会令到中国经济持续衰退。因为过去10年，中国经济增长两个部分，一是房地产，二是互联网科技。不单止是这样，损失最大的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中共权贵，因为他们才是高科技金融产业的真正获益人，同时亦等于将外国金融资本赶出中国。石山总结说，二十大之后，中国必然发生两件事。第一，体制回归到比邓小平更正统的社会主义，要求公有制，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可能持续衰退。第二，财富重新分配，第二次打土豪分田地，主要受影响的是有钱阶层。 中国现存的权贵阶层，他们与中共官场关系极为密切。某种程度上，他们就是中共的官场，所以反抗必然极为激烈。在政治上就是权力斗争白热化。外交政策杂志开专题讨论习三连任意味着什么？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项目主任白明认为，一旦习近平连任第三任期，就意味着终身制服辟，这个很可能导致灾难。虽然政变遥不可及，但习的对手会加剧破坏习政权或策划等他落台。威权制度和领导人总是外表看落很稳固，但会在突然间脆断。
就在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宣示要进入第三个任期时，美国开始针对台海局势发出一波又一波警告。就在10月19号，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吉尔迪上将在华府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视像会议上表示，中国最快可能在今年入侵台湾，美军必须准备因应。
吉尔迪提到，美军前印太司令戴维森上将在2021年警告北京将在未来六年内试图吞并台湾。这个并不是说中共要等到2027年才行动，而是在六年内的任何时候都可能开战。中方已经调快时钟，最快犯台的时间是今年。习近平的中共二十大政治报告再度曝光中共对台湾的野心，引发国际社会关注。法国主流媒体《重点周刊》20号发表最新一期，就将台湾当作封面故事，而且由特派台湾的编辑弗洛克斯访问十几位台湾及外国政治人物、学者，发表长达20页的报告。提出的观点包括，台湾面对中共威胁正逐渐但缓慢感觉醒，而高雄很可能是中共进犯的首要目标。报道认为，华府智库2049计划协会报告推测，共军最可能锁定的目标是能够快速卸载坦克及其他重型装备的港口。而高雄是台湾第一大、世界第17大港，拥有宽广而且具有战略性的专属海域，是台湾工业重镇。高雄对全球电子产品的重要性就好像乌克兰敖德萨对于世界农业市场。
本月13号北京四通桥抗议事件发生之后，海内外网友纷纷转发相关消息表达抗议，或者用自己的方式声援彭立法，然而却遭到中共的强力打压。不仅中国人陆续遭到警方传召或者拘留，海外中国留学生在中国的家人亦都因此受到威胁。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目前身在美国华盛顿州贝尔维尤学院留学的中国学生韩宇图18号首举中英文的四通桥相遇海报在校园内声援，并向学校同学讲述四通桥勇士的故事，以及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中共专制政权。但是仅仅一日，即是19号，中共警察就找到他在中国的屋企人。韩宇图说，警察除了向他的兄长和母亲等屋企人询问他在美国的基本信息，还怀疑威逼屋企人劝阻他的声援行动。兄长甚至劝诫他不要做汉奸，不要被人家当炮灰。韩宇图表示，他理解屋企人这样说可能是为了自保，但在海外的生活令到韩宇图逐渐明白中共政府的专制，而当局的极端防疫措施和封城动态清零政策更是最后一根稻草。韩宇图直言，中国不是人住的地方，没办法继续再苟延残喘地顺着共产党生存下去了。他亦描述了在校园内声援的情况，很多外籍同学主动向他询问事件的细节，纷纷表达支持，向他比赞。但同时他亦受到中国人截然不同的对待，有人会向他翻白眼。韩宇图说，他明白公开示威的风险，但他不愿意继续保持沉默。他最后透露，他打算制作更大的标语看板，并且在今个周末前往西雅图市区示威抗议，希望给更多人知道中共政府的暴政。
香港国际金融峰会将在11月2号举办，港府是否会进一步放宽防疫措施，引发各界关注。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香港不太可能对入境旅客的检疫措施作出任何重大改变，不过正考虑作出让步。
报道说，港卫生署正在和金融管理局就峰会商讨最后细节，包括一旦与会者确诊应该怎样处理。根据香港现行防疫政策，确诊者是没办法乘坐商务客机离境，因为其中一个选项是给确诊者乘搭私人飞机离港，但前提是可以成功安排确诊者在从酒店前往机场以及等待航班的时候保持隔离。而如果确诊者未能够乘搭私人飞机离港，他们将会在酒店房间内进行隔离。另外，消息人士亦透露，大多数与会者将住在峰会举行的场地，亦即是中环四季酒店，这个将有利于当局集中管理。而在0+3防疫政策的入境安排底下，与会者可能会获得豁免，以便参加特定活动或者是进入部分场所。但所有与会者都必须要进行核酸检测，检测次数仍然在商讨。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多谢大家的收看。